这就放
到这里。
后面的朋友我们可以往前一点坐好吗？我们因为孩子们他们都下去很多的位置。
需要戴耳机，需不需要？
我是可能需要，我今天喉咙，
那就把这个，
没有声音。
这个装到兜里面。
弟兄姊妹们好，感谢主给我机会再来到德国和弟兄姊妹见面交通。去年复活节聚会结束以后，主给我一点负担，想来看望大家。因为过去两年呢，在复活节的聚会都是我讲，我没有听弟兄姊妹们讲。但是呢，去年每一堂聚会完晚上，都有弟兄找我交通，交通到很晚。我说我要休息了，对不起，我愿意听你说话，但是我没有体力了，所以主给我负担呢，这一次我在主面前祷告，我跟常见弟兄讲说，我邀请自己到你们中间来，和大家见面。那么这一次来，我也要首先和大家道歉，因为我上一周在巴塞罗那，我不谨慎，伤风，伤风到了，慕尼黑我就感染了细菌的感染，所以这两天，昨天我还没有什么声音的，今天我能够和大家在主里哈安静的。用微小的声音和大家交通，所以若是大家能够坐得靠近一点，对我是比较有帮助。这一次我来今天晚上，我想我的时间是现在快要7:50到9:00，我希望我能够简洁的和大家有交通。如果呢有机会，我们到9:20。后面有20分钟可以大家自由的我们交谈，在主面前彼此有扶持，好不好？这样运用时间。这次主给我的负担，今天晚上呢，是我们在生命长进中学习跟从主，有三个基本的操练。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不仅要得救，我们在得救以后，借着主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称作从天上来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或者永远的生命，或者那个新生命，他不是要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 不仅给我们一个凭据，我们将来可以得着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我们用世俗的人讲，我们可以上天堂。亲爱弟兄姊妹，主要借着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操练让这个生命长大成熟，在他的手中呢成为有用的人。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生命的长进，我们要找到他长进的道路。请我们读几处读几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节到30节，找着了好不好？请我们大家同声的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再读一处经文，马可福音第三章第13节到14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好，我们就读这么多。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节到39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好，好，我们开始，我们就先读这几处的经文。这一次我交通的主题是生命长进，我们要学习跟从主，做主的门徒。那么主在我们身上，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关系，中文称作夫子，其实就是你是我的师父，叫做 master。 好，对不起，我不会讲德文，英文呢叫做 master， 或者叫做主人。我们跟他有这样的关系，不仅是主人，而且他是我们的师父，在每一件事情上他要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训练我们，好叫我们长大成熟。这是我们看见生命长大成熟，我们要学习做主的门徒，来跟从他。那么跟从他，他在我们身上呢，最基本的要教我们三个属灵的功课，我们也可以说属灵的操练。因为功课不仅仅是教我们，让我们明白它的意义，并且必须要我们自己去实习，要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天天的去有意的反复的去操练。借着这个操练，你会发现 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因着生命长大了，我们听他的声音听得清楚，我们看他的形象看得清晰，我们的生命与他交通，就不像是一个小婴孩说的话，他可以跟我们讲他的心意。这个是我们需要从主的话语看见这个路，生命长进的路。我稍微再重复一点，第一个，你要跟主讲，主，你不仅做我的救主，现在你要做我的师父，我愿意服下来做你的学徒，而不是做学生而已。学生只是听课，回去做不做作业各随己见，各随己意，但是门徒不是这样的啊。等一下我要讲到这门徒呢，有几个特点。那么这三个功课，三个操练啊，第一个，就像约翰跟安德烈，他们本来是跟从施洗约翰做门徒的，但是那一天看见主耶稣受浸的第二天，又走过他昨天受浸的地方。施洗约翰呢，看见了基督主耶稣从那里走过，他就举起他的手来，大声地宣告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么这一次他没有介绍神的羔羊要做什么，要他将来他要成全什么。他只是说，你们看看他怎么走路。这个信息是1975年啊，50年前，我那个时候才24岁，我要离开台湾之前，一个英国弟兄在台湾的大专特会里面，他讲了5堂5天，把约翰福音反复的讲了5遍，用不同的主题。他讲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但是那一天他举起手来说：“看啊，神的羔羊。”主忽然打开我的眼睛，看见神的儿子他做人，他的行事为人，他走路的样子和所有的人都完全不一样。他的美丽在我的里面吸引我，如果我在场的话，我可能就像约翰跟这个安德烈一样，跟我们原来的师父就是施洗约翰说：“对不起，我要转学了，我要换师父了。”那么施洗约翰呢，他完全没有难过或者介意，我们知道后面施洗约翰曾经说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愿意人去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侍奉不是要把人变成我的门徒，而是我们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你要看见基督的美丽。他们转学了以后，他们就去跟从主耶稣，他们一碰见主问的第一句话就说：“夫子，今天你在哪里住？”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跟师父住在一起。在我小的时候，各行各业的工匠们，他们其实是国家社会的基础，最重要的产业的资源。这些工匠们都需要受教育，他们不仅需要受正规的教育，他们要去做学徒的教育。学徒在我小的时候是这样的，没有学校的，是谁愿意收你做学徒，你就住在他的家里面。到他家里面去呢，不是就一开始就学手艺或者学做生意，不是的，先学扫地，先学每天按时后把师父的作坊或者他家里弄得干干净净。这个学可能要学好几个月，然后才学师父怎么样接待人。亲爱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同住，这个叫做学习。 这个叫做做门徒，跟今天的这种大众的普及教育的学校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知道呢，我不晓得在德国是怎么样，在我在美国居住了50年，那么美国你读到研究生硕士可能还不一定，但是到了博士，那不仅是要上课，你真的就是做学徒。那个指导教授他可以让你随时去跟他谈话，而且或者他约好每个礼拜你必须要跟他有交通。那么我知道在美国的医学院，他进入医学院做这个住院大夫的时候就是做学徒。他们说第一年的住院大夫呢是最新进来的，那么比他高一年的学那个大夫呢，早上想要吃喝一杯 coffee 就跟他讲你去买 coffee， 而且我要什么你就要去听话，每一件事从最基础的做起，因为你将来要摸的是人的生命，你会影响别人的。如果自己都是很松散的话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第一个操练是要学习与主同住，做门徒。这个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我们弟兄讲得很好，我今天不去多讲。这个与主同住是我们一得救就要学的，这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主耶稣的一个呼召，主的一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跟前来。如果你去读原文圣经，或者我不知道德文是不是这样，英文圣经这句话呢，不是把劳苦担重担放在前面，而是说到我面前来。那个是什么意思？这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劳不劳苦，你担不担重担，你要学习到我面前来，然后才说到这个。这是英文语法啊，或者是希腊文语法里面，它的文法规则不是规定一定要这样讲，它是把最重要的那个意念，不管是名词或者是动词也好，它放在第一个。所以这一句话最重要的就是到主耶稣跟前来。如果我们要与主同住，我们要先在我们里面操练一件事情，不断的不停的而且随时的到主的跟前来。好，这是第一个操练，要与主同住。第二个操练呢，他同样的主耶稣在讲到的时候，他也是把一个动词摆在前面，他说学我的样式。你如果拜一个人做师父，他讲什么话你都唯唯诺诺说是的是的，但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就是再长的时间你也不可能出师的啊，再长的时间你也学不到你的师父他一切的他的技能和他的为人啊。所以第二个学习，我们要学主的样式，而这个学主的样式你必须要看他，你必须要听他，你必须要顺服他啊。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基础的操练。第三个主才说啊，负我的轭，与我同负一轭啊。他说如果你能够与我同负一轭，你才知道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侍奉。不是说今天我一得救了，别人一激动我就出去做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所以教会这么软弱，不是教会缺少做工的人，而是许多做工的人他不知道主的轭是什么。我们是为主做我们认为主要接受的事情，而不是主用我们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呢，生命长进到有功用，能够尽功用之前，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与主同负一轭，这是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交通的三方面的基本的操练。我很感谢主啊，在德国我遇见弟兄姊妹，这是第三次啊，或者是第四次，因为我早期曾经来过一次啊，那次，那么这三次我祷告，我开始和弟兄姊妹私下有一点交通，我就觉得你们啊，经过了各样的环境，主把我们的心沉淀了一下，让我们呢渴慕真实的东西，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愿意在主里面长大，我们愿意在主里面成熟，我们更愿意在主里面有功用。所以这一次我提这个题目啊，这三个操练。好，我们先来看什么是与主同住。同住的操练，第一个，主说到我这里来。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过穆安德烈弟兄 Andrew Murray 弟兄，他是一个在基督徒的历史学家里面，大家说他是一个住的使徒，他是 Apostle of Abiding。 他对于什么叫做住这个字啊，非常的深入，主给他的话语交通都离不开这个题目。而在那个时代，他把这个信息带给了所有的弟兄姊妹，在全世界的教会，在真理上面，在生命经历上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大的恢复。所以那么他有一本书就是 Abiding Christ。 他第一课就是讲到 Come unto me， 到我这里来。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到主耶稣跟前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到主的面前来呢？是不是到教堂里面？今天我们没有教堂，我们知道欧洲有很多非常庄严，而且我相信过去曾经充满了敬拜空气的这些建筑物，有的时候偶尔你会去 看见里面还是会有一两个。我在西班牙，我在南美洲，不是在墨西哥去参观那些天主堂，他们周间里面当中空的，但是你总会看到有一两个，大部分都是妇女，都是姊妹，他们到那里去，一个人很安静，很肃穆，很敬虔的，好像在那里祷告，那是不是就是到主的跟前来？弟兄姊妹，可能他的心愿是到主的跟前来，但他跟主之间隔得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么今天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学习操练到主跟前来，那么年长弟兄们就讲，以前呢在欧洲，或许也在中国，有一些弟兄姊妹说我们要操练到主跟前来。那我们在 一个单位上班，四个基督徒，我们就约好每十五分钟我们就聚在一起祷告一下，然后就去上班。你这样过两天就累死了，而且烦死了，是不是这个叫做到主跟前来呢？不是的，真正到主跟前来，其实主一直都在你的里面。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基督已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我们到主跟前来，是我们的心和灵的问题。我们可以外面手或者我们的悟性、头脑、智慧必须工作，但是我们心从来不让任何事情进来打扰它，因为我在主面前。这个学习是很重要很重要。你要发现基督徒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心交给主，这是非常有福气的。箴言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我儿要将你的心给我。如果你把你的心给了主， 你发现你做什么事情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的心给了主，你发现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从主得着力量和供应。我要讲一个啊，我自己的经验。在1979年的时候，我在读博士学位啊，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忙很忙，因为我做了收集了4年的野外的数据，我要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写成一个博士论文的提纲，然后给我的指导教授他们来审核，所以对我来讲很忙。但是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最忙的时刻，1979年的6月的底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一见面我就很清楚知道这是我的新娘子，因为呢我为这件事祷告了1年。以前我从来不认识她，她也不知道我是谁。那么我们有机会在一起交谈呢，我就直接跟她讲，我说你是我的妻子，你要嫁给我。她就哭起来了，她说你是谁我都不认识。但是她是一个爱主的姊妹。那么回去她祷告，第二天她就非常乐意，那我们两个就相爱了。那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在10月20号要结婚，马上就是我结�婚46周年的，我回去那一天。但是我10月10号我要考博士论文的审批考试，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我非常忙。但是我发现那一段日子，从7月份到10月份我工作效率最高，因为我心里面除了主耶稣以外就是我未婚妻，没有别的。我外面很忙很忙，但是工作效率非常的高。等到我这口试的那一天，教授们听我讲完以后，他们说你出去出去啊，他们就谈话，然后叫我进来说我们通过你了。我才发现心跟我们的悟性它可以分开来又可以合作。你要与主同住，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好好的祷告，主啊，我的心在哪里你知道，求你帮助我，求你吸引我，开我的眼睛，我愿意把我的心交给你。这是做门徒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祷告，我盼望你今天回去好好的在主面前跟主办个交涉，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是怎么样，我知道我们中间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你们都过了这一关，愿主在这个点上更多祝福大家。我们的心交给主，像使徒约翰跟安德烈那一天，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师父介绍行走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心就被主夺去了。有的人得救以后不知道多久，有的人一得救，有的人过一段时间他的心被主夺去了。弟兄姊妹，你要问一下你是不是这样，与主之间有这个关系。在这个关系，我们爱主的爱是照着我们当时生命的度量，但主爱我们的爱是无限的，主爱我们的爱是周详的，主爱我们的爱是蛮有智慧的。你就相信我以后遇见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他的爱的看顾保守的底下，这是做门徒无上的福气。要到主面前来是心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在很忙的时候和在公司里面开会的时候和别人跟你谈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是在主身上，你的 外面的官能还在跟人接触，但是里面主跟你的交通马上就指示他说的话真正的意思是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经历，这个叫做开始住在主里面的第一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不是一次就达到完全被主吸引，是一步一步的，就好像彼得一样。彼得那一天他的弟弥来找他说，弥赛亚我遇见了，彼得说我去看看，主耶稣就跟他讲，你是啊，你是基法，你是彼得啊。那么他就愿意跟从主。但是我们在读其他的福音书，你就发现彼得后来呢，他曾经呢停学过，他又回去打鱼了，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又去把他找回来啊。所以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是间断的，有时候来有时候回去啊，若即若离的。弟兄姊妹，我们刚蒙恩得救，没有人一下就很，不是没有人，可能有人，但是很特殊的，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觉得跟从主啊，要与主同住呢啊，当我方便的时候可以陪陪他出去走走啊，在这边工作，然后到了时候让我放假我回去打鱼。彼得就是这样。但是当主再来呼召他的时候，彼得就和所有的其他的门徒一样，因为主点名呼召的时候，主的心意就是要他们常与他同在。那个常与他同在基本上就是住在主里面啊，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懊丧，或者没有做不到我们就觉得很难，主能够做啊。但是我们要跟主说，主帮助我有这样祷告的心愿。你知道我们祷告的心愿呢，可能是跟弟兄姊妹听见觉得他的祷告很感动，我也要照着他这样祷告，但是我的心还没有像他那样完全。但是主知道你是真的，他就会成全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早期基督徒经历里面非常多的一次又一次发现，我不会祷告，或者我祷告呢有口心不多，不能说无心，但是主知道你有多少，他就照着他的美意来成全。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向着主有心，我们的心向着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意念的操练自己。这个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人，我们全人到他面前去到主的跟前来亲近主。当我们这样与主有了操练和经历啊，到了有一天我们就呢要学会了，我时时刻刻求主保守我的心，不要离开他。偶尔刚得救的时候离开，但是呢慢慢很多连儿童组织学的孩子们有时候祷告，主啊，我把我今天一天的生活交给你，求你保守。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我的心是活在你面前。我是学生，我必须去学习，我是上班的人，我必须承担事情，我是家庭里面承担家庭责任的，我必须做家事，但是我的心在你的面前。你有了这样的操练哈，这个叫做叫做我们呢不敢离开主，我们需要主啊。有一首很有名的基督徒诗歌说，我时刻需要你，我不晓得大家都很熟这首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是一个姊妹，他受了很好的教育，他有很好的技能和才干，他可以在社会上有非常好的职业工作， 但是呢，主带他进入家庭，他愿意做一个好的、妻子，做一个好的母亲，但是他 有时候做家事的时候，难免就会想，我白读那么多书，我白受那么多教育，白有这些的才干。忽然之间他跟主说，主啊，我开始自怜了，我开始埋怨了，我开始里面呢觉得好像不得志了。他忽然圣灵就感动他，你就是在这些情况里面你需要我。这个用英文来讲就是 learn to stay together with him， 你要学习不能离开他。基督徒这种的操练啊，我在讲是你里面的故事，别人看不出来的，但你就感觉在那里环境正来冲击和刺激的时候，你表情是没有什么，但你心里面立刻转向主，到他的面前来。弟兄姊妹，这个是学习要与主同住的第二步。我们在他的里面呢，我们感觉我需要来寻求他的面，我需要来摸着他的同在。那么稍微稳定一点呢，基督徒寻求住在主里面，有的人他们用这样的话来讲，我把我的安息放在主耶稣的身上。用以前的话来讲，就是把我的心呢安家在基督的里面。如果没有基督，我就没有安息。个人是这样，大家一起来奉主的名聚会更是这样。我的儿女现在他们都40多岁，他们的儿女都14、15岁了。他们要离开家的时候，我跟我的女儿讲，我说女儿，你要去的地方爸爸一点都不熟，你要到哪里去聚会，我只有为你祷告，但是我相信你知道你到这个团体，到那个聚会，到那个团契，哪里有没有主的同在，你应该分辨得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聚会在这里有没有主的同在，就是有多少颗心说，主啊，你是我们的家，我们来这里我们是回家，要享受你做我们的安息，要尊重你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是很平凡的人，我们过的生活可能跟世人一样的劳苦愁烦，但是当我们的心这样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个聚会里面的空气不一样。那个空气是什么？主的同在。所以过去老练的基督徒，他们为着聚会前在一起的祷告，他们经常这样说，主啊，洁净聚会里面的空气，预备我们的心。弟兄姊妹，这个就差不多我们就进入了学会住在主里面。当然刚才那首诗歌7节，你就发现住在主里面是无上的福气，它每一节有几句话都一直重复的，每一节的第一句话都是住在主里面，第二句话就是常与主交通，所以你的心跟主之间是一直有来往的。一个老练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可以见证说，我们的神他是喜欢跟他儿女交通的神，他是喜欢跟我们说话的神。喜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1个礼拜7天，天天都说话，1天24小时，每一个小时都说话，每个小时60分钟，每一分钟都说话，1分钟有60秒钟，每一秒钟他都可以跟你说话。我早期听年长弟兄讲到他们这个经历，我很稀奇啊，我说那神不是累死了吗？他这么多儿女，他不停的要说话。但是等到我自己进入这种生活的时候，那真是福气啊。所以难怪过去有圣徒们写诗歌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你知道天堂是什么情况吗？你时时刻刻都看见父神的面， 今天有时候我们今天好像父神的面像今天出了太阳一样，过一下子云一来了就不见了。但是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不是这样的，他和主之间呢，你昼夜都可以见神的面。请原谅我这样讲，这次我出来，我到了波特兰的机场，主就把这个，主说这就是你的福分，不管前面你会碰见什么，你不，我不会离开你，你是活在我面前的人。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第一步的操练。啊，但愿大家在这个点上能够实在，能够丰富，而且变得里面带来滋润和亮光。啊，刚才那首诗歌七节其实就可以讲一篇信息了，啊，大家好好去读。第二节就讲到圣灵，讲到膏油，第三节讲到亮光，那是真理的亮光，也有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这都是主自己，你住在主里面。啊，到最后呢，你发现我们在灵里与基督成为一个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讲到，与基督成为联合的人就是与基督成为一个灵，他怎么想你里面就是什么样子。啊，那是非常自然的，不需要苦苦挣扎的。啊，这个叫做救恩，救恩是让我们去享受的，但是你要得着这个丰满的救恩，我们要走对路。很多人走知识的路，走头脑的路，解经的路，啊，做工的路，传福音的路，这都好，但是那都只是为着，啊，得着人暂时的一个过程而已。真正的基督是要做我们的家，啊，这个是住在主里面。啊，当然了，住在主里面的操练，啊，从一面来讲是非常有福气的，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对我们这个天然的个性，跟我们以前的习惯，跟我们自己的天然的倾向，常常是矛盾的。啊，因为主要我们这样，你说主啊，现在不方便，还是让我去做别的吧。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形？啊，你知道，对彼得来讲，他觉得他一碰见主耶稣，主讲了他，他就承认他是弥赛亚。但后来他又去打鱼，啊，有一天早上，啊，主很早就到了湖边碰见彼得，那很多人已经聚在那里，啊，那主就借彼得的船站在船上面跟大家交通，讲到神的话语。等他讲完以后，主就跟彼得讲，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彼得说，主啊，我昨天整夜，不是我们一群你的门徒做渔夫的，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一条鱼，但是你是夫子，你这么说我就听你的话。他下网结果拉不上来，他到了岸边，他就俯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知道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习惯与主同住，啊，因为他不觉得主每一次都是对的，他也不觉得主每一次都是聪明的。还有呢，他常常在主之外，他用他自己的意思生活。所以要与主同住，一定要走经过这个，啊，经过这个以后，你才发现我能够进入与主的交通，而且听他说话，顺服他，是何等重要，也是何等宝贵和蒙福的。啊，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谈到主的第二个呼召，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从我这里来学习。你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主用了这个字 learn of me， 学我。啊，到了书信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变化的时候， 他说你们学了基督，你们学了基督，就不像以前不信主或者刚得救之那一段时期的行事为人。那么怎么学基督呢？保罗解释了他的经历，他说第一个我们看见他，第二个我们听他的教导，我们顺服他。弟兄姊妹，要学师父必须要天天看他。所以过去在教会里面，当教会的光景正常美好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年轻弟兄姊妹说话就跟那个带他的年长弟兄几乎都一样的口吻，虽然他们的声调他们的痛不一样，但是你一听就知道。请原谅我这样讲，常见弟兄得救的时候，他跟一位年长的弟兄魏建章弟兄，魏弟兄我从小就认识他，等到后来我碰见常见，大家都说常见那么一动啊就是魏弟兄的样子。可见他做门徒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年长弟兄不在了，那么你这样动了就是基督的样子，那就更美了。弟兄姊妹，主要我们学他，学第一个就是要看见他。所以呢，施洗约翰他真是一个好的神的仆人，他没有把人带到他面前来，他明明知道他这样做他会失去他最爱的最有前途的门徒，就是约翰和安德烈，他还是说了看哪、看哪、那一天那个英国弟兄啊，在那里这么比几次，忽然之间主开我的眼睛，什么是羔羊呢？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万有的主，所有的智慧、权柄、能力、荣耀、尊贵都在他里面，但是他却像羔羊一样那么卑微。那是羔羊，那是神儿子的美丽，那是做人之间人间有才干的人绝对不愿意这样表现的，他却是这样。这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你一看见他你就说主我要像你，我巴不得我能够像你。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门徒的第二个功课，要学你怎么像主，就给你一点环境，就发现一点都不像。在家里啊，做丈夫的一点不满意生意就大起来，这个做妻子的就说你发脾气了，我说我没有发脾气，我只是声音大而已，我只是表达我自己而已，是不是呢？弟兄姊妹，主这个时候教我们你要看他。然后在公司里面，你发现有的人对你明明是你做的，他把你的东西抢去了，你怎么办？我就跟他争论，要跟他吵。或者有的人呢，他天性就比较懦弱，就忍气吞声的，到底该怎么办？你要看见基督。弟兄姊妹，主喜欢我们注视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他还是讲到新的问题。他说犹太人呢，他们读圣经读不懂，为什么呢？他们脸上有一个帕子，他们被遮蔽了，那个帕子本来是在摩西的脸上，因为摩西与神交通40昼夜，他的脸他自己不知道发出神圣的光来，所以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不敢看他，说你的脸太亮了，好不好的你在脸上遮一个帕子，我们就听你说神的话语。所以从那时候摩西每次要把神的话语传给以色列百姓就蒙一个帕子，但是没有想到以后摩西不在了，这个帕子却蒙在犹太人的心里面，所以他们再也看不见神话语里面真正的意义。基督徒要生命长进，主要开我们看见他的话语里面的真实的意义。 你什么时候看见那个话语的意义，你就看见了基督的脸面，啊，看见基督的脸面了，啊，怎么能够得着呢？保罗说要他们的心转向基督，你不要转心一直在这个话怎么解释，别人怎么说，那一派怎么讲，你如果转向基督，那个帕子就揭开来了，你就可以敞着脸看见基督的荣光，这个荣光在你生命里面是有能力的，能够叫你得释放，能够叫我们越过我们越不过的东西，能够叫我们有提升是我们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做门徒们可以有的经历。我要讲一个我们弟兄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平凡，我们弟兄跟我们在一起有十几年了，他从大陆国内出来，他在国内的一个风景旅游区，他有一个小小的别墅单位，那么几年前呢，他里面有感动，应该把那个卖掉，他跟他的亲人谈，他们都反对不让他卖，他有一次回去度假回来以后就非常丧气，啊，苦得要命，我比聚会也不祷告，我问他，他说弟兄啊，我祷告不出来啊，苦死了，问他什么事，我要卖的时候他们不要卖，现在呢跌掉三分之一了他们还不肯卖，再回去呢一半了他们还是不卖，我越想越气，他说为什么他们不肯听我的话，那时候我卖掉，我现在去拿那个钱可以买一个更大的别墅，啊，他放不下。那我说弟兄我为你祷告，有一天他来我们两个出去散步，他说陶伯弟兄，主的脸叫我喜乐，我说什么事，他说主把我这个拿掉了，完全拿掉了，释放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小的一点点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讲一个产业不算小事，对不对？是你打拼了好多年积攒下来的，啊，你希望它再滚嘛，再长大，对不对？结果它没有，而且是主给你感动的时候大家都不反对，所以你当然埋怨嘛，对不对？这个埋怨可能变成一辈子了，对不对？但是那一天我们弟兄啊真是喜乐啊，他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把头顶着床啊跟主说，主我过不去，我过不去，你要帮助我，忽然之间主向他显现他的脸面，他说那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的，而且主会还给我的，他就喜乐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看见主，做门徒住在主里面，主要让我们看见他，你看见他，啊，你我里面就得自由，啊，看见他我们身上就有改变，而那改变不是你我努力，啊，克制自己修行自己，那个改变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的，那个变化是从荣耀到荣耀，一次的改变有荣耀，下一次改变比上次更荣耀。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的长进。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你可能已经走在这个路上，你可能正在困惑中，主要带你过来。那么还有一个看见，就是主的话语不再向我们隐藏。你以前读这些话，我都明白，但是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就是显不出来。我要讲我早年的一个经验，我很早我就信主受浸，十二岁就受浸了，但我在我青少年大学时代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和困惑，甚至叫我想放弃我要信耶稣的这个思想。为什么呢？我总觉得我背着罪的重担，我不想做的事天天都发生在我身上，而我不能 不能像不信主的人一样，他们就快快乐乐做，我做完回来我里面很痛苦。那么我去问年长弟兄姊妹，他们就带我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他儿子流的宝血也要洗净我们。我就照着那个去祷告，但是我站起来还是一样，罪的重担压得很重，直到有一天主让我看见主的血还清了一切，那个释放喜乐三个月都不过去。弟兄姊妹，这叫做看见啊！圣经里面有许多宝贵主所成全的，是你的也是我的，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但是我们得不着它，它只不过是个字句，我们可能读了一百遍，我们也一直照着规规矩矩的照着那个背他的经文，我们从心里面反复的说，也没有得到能力。直到有一天主开我们的眼睛，难怪有一些诗歌哈，他说求开我眼使我看见，求开我耳让我听见，得足我的心让我看见你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是做门徒很基本的一些学习，平时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很少把它拉到我们经历的这个层面，我们把它摆在原则上面。我这次来我在主面前问了又问，主最后说你讲一点经历方面的，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得着一点的我给大家的这个说明呢，你心里面能够产生共鸣。主耶稣的救恩是真实的，是宝贵的，不仅看见，而且他要我们听见，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你读新约圣经，在希腊文两个字是不同的字，但是在中文圣经里面都翻成道或者话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那个道是 Logos， 是完整的思想，可以写下来也可以把它念出来，那个完整的思想那个是 Logos。 而约翰看见的不是文字的，不是一个思想体系，而是一个生命，是一位，是一个 person，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另外呢，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个是个 rhema， 那也可以翻成道这个 rhema 就是你主观经历里面主的话变成了神的声音弟兄姊妹，这是做门徒学主的时候主一定会说的到了时候主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他跟你说话。我要讲一点，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经验。我参加夏天，我们那时候在北美，在美国西海岸有一个夏令会，那是我一年都等着去参加的聚会。有一年，那是我大概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我还没有结婚，那时候单身，我去参加聚会。在聚会中啊，下午那一堂完了，等着吃晚饭，我们大概有一个钟头的自由时间可以休息。弟兄姊妹多半都是在那聚会的校园里面散步，或者一起祷告，或者一起交通。那我就跟我的 roommate 也是一个弟兄，我们两个都单身，我们就在校园谈谈今天领受的话语，一起走。就忽然里面呢有一个感动催促说你回房间去，我想马上要吃饭了，而且我跟他在讲的好好的，我就没有理。过一下又有这个催促说你回房间去，第三次主这样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主要我回房间去，请你自己一个人 去走吧。而且呢，请你不要回来，我会把房间门锁上。我知道主要我回去祷告。我那一天呢，就顺服，就立刻回房间。到了房间，把门锁上，我就跪下来。忽然之间，我一跪下来，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父亲形象，好像画在我的眼前。因为我从小对于父亲的感觉都是很严厉的，我的父亲呢，对我其实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满足过他的，达到他的要求。不管我考试分数，我觉得都我自己都很满意了，不够好，啥就是这样。所以我对在聚会中啊，当弟兄姊妹祷告父神的时候，我都难说阿们。这个是人性的软弱，我的经验造成的。没有想到那一天啊，我跪下来祷告，忽然父的慈爱，我连用倾盆大雨都说不上来，那真是满意啊。那个爱的眼泪，我在父的面前说，父啊，我以前误会了，我真是误会了，你这么爱我。从那一天呢，我过去人生中，后来人生中碰到所有我觉得过不去的事情，一回到那个看见弟兄姊妹，烟消云散。看哪，父向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弟兄姊妹，你尝到吗？我现在在我的人生里面，我真是饱饱的尝到这个慈爱。最近这些日子，就是过去大概一年半前，我和弟兄姊妹读完了诗篇，从第一篇，我们用六年的时间读完了150篇，读到140篇开始啊，你就看见大卫的那个祷告，他说呢，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啊，下一句又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年轻的时候读啊，觉得怎么这么重复呢？不觉得啰嗦吗？而且为什么他看见到处都是神的慈爱？等到你进入的时候，我现在可以这样和弟兄姊妹讲，我走到哪里都看见主的慈爱，父亲的慈爱，世界的局势有父的慈爱，他对他所造的人，虽然人这么远离他，他仍然用爱在保护，在规劝，在吸引人回来。这个是你做门徒主让我们看见的。还有我们碰见外面的刺激的时候，我必须很诚实的讲，我在侍奉中常常被人责怪，被人误会，被人教导，被人指正。有的时候 我出去回来就有人说，伯弟兄你不在的时候，那个弟兄怎么讲你，他会来找你啊，我心里面就紧起来了，他如果来找我该怎么办啊？你知道我好多次都说我的血气想出来，但是每次我一回到主里面，很奇妙，不要很久就看见主那羔羊的形象。我里面所有要刺激出来的反应再也没有了。弟兄姊妹，你要活出基督，不需要自己，你要看见他。你看见他，你就会学他；你听见他，你就会照着他走。底下的结果他负责，而他负责出来的是非常奇妙的。你发现那个对我有意见的弟兄，就变成对我最好的弟兄。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经历这件事情。他到一个团体啊，因着他讲了一些真理的事情，那边的负责弟兄非常不同意，就一直定罪他，一直攻击他。他在那里3年啊，等到他走的时候，那个攻击他、定罪他最强的弟兄，公开站起来说：“我们弟兄是个真基督徒。”弟兄姊妹，这个是做门徒。他讲不是恭维的话，他说这3年 我怎么对他，他完全不是我用我的方法还给我，他真是把基督活出来了，学主的样式。那么最后我要快快的讲啊，我们要尽功用，那叫做负轭。所以保罗讲的和他一同为主做工服侍教会的弟兄们，他说他是与我同负一轭的啊。保罗学过他跟主怎么负轭。主的轭是什么呢？主的轭就是父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有些这个牛负轭，因为牛的脖子很特别的，它的颈骨跟背骨之间呢凸起来一点，那个地方刚好可以把一个棍子放在上面，然后你拉了 它不痛，但是它不舒服，它就可以用力气拉。但是你要驾驭这个牛呢，以前就是一根横的很坚硬的木棍子驾驭的，两边呢农人把它拴，用绳子或者其他的拴在他的身上，他就可以驾驭这个牛直走，左转右转。那么我们主耶稣他在天上，他和父神是完全唯一的，父喜悦的就是他所喜悦的，父所憎恶的也是他所憎恶的，他们中间没有争执，没有谁高谁低，没有顺服的。这个顺服就是有一个人跟他的意见不合放下来，那个叫做顺服，对不对？但是当他做人的时候，主耶稣啊，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做人。奴仆是向谁做奴仆呢？向父神。奴仆就没有自己的意思，但是他做人又有人的感觉，他就有人的性情，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受不了的，但是他愿意服下来。好，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侍奉中啊，他跟人情世故好像没有关系。我举两个例子，在迦拿的婚宴，他的母亲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母亲这句话很清楚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为他们解决问题，你里面有一个不凡的生命。但是主没有这样做，主转过来跟他说妇人，没有说母亲，因为这个时候他是站在做父神奴仆的地位上，他是在侍奉的地位上面。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必须是照父的旨意，不仅是父的旨意是什么，在什么时候来做，而且呢该怎么做，这都是父的旨意。这个叫做服侍，要与神同工，必须要在这些点上学，必须要在这些点上受挫折受对付。所以主在这些点上面给我们看见他的恶是什么。那么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主日要和大家讲，在伯大尼主所爱的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拉撒路病了，而且病得非常危急，他的两个姐姐就打发人走三天的路程，快快的到加利利去告诉主，请主去医治他。主听了以后没有走，他在那里待了四天，然后主说我们去看我们的朋友拉撒路。那么他的门徒就说，主啊，他们刚刚前几天请你的时候你不走，现在去干什么呢？他说因为拉撒路睡了。他说睡了我们就不要去了嘛。主才跟他讲睡了就是他死了。你知道门徒很生气啊。弟兄姊妹，我们跟主在一起啊，与主同住，是主跟我们发脾气还是我们跟主发脾气啊？我常常觉得是我跟主使小性子，像玛利亚一样，主来了我不去，为什么？主没有听我祷告，我弟弟都死了，死了四天了他才来。弟兄姊妹，我们对主做事的时刻，他做事的方法，他对人的言语，我们都不明白，我们不了解，但是那个是什么？是主的恶。 然后主把我们呢和他放在一起，他已经学会怎么听父的声音，学会怎么照父的旨意做事，我们还不会，所以我们常常会走自己的路，他就把我们轻轻拽回来，这个叫做与主同负一轭。谢谢，谢谢。第三个学习就在这一方面，在教会生活中啊，年轻的人，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主的轭是什么，学习接受年长弟兄的建议，可能他建议你，你觉得他知道的不够，还没有我清楚，啊，你愿意放下，弟兄姊妹，主就教我们。所以主说呢，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这些点上面呢，我们肯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不知不觉我们的心开始改变，变得柔和，变得谦卑。弟兄姊妹，这个柔和就是我们听得进去，谦卑就是我们不再坚持自己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基督徒啊，生命长进开始有属灵功用的一个标志。但是不是说我们必须达到这个我们才起来侍奉，我们一得救就在教会中照着我们的身量和弟兄姊妹一起配搭，我们学习这样一段日子以后，啊，弟兄姊妹，我们与主之间的连结啊，就会越过越亲密，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呢，行事为人就能够彰显出自己的美丽。这是我想我今天晚上呢和大家简单的这么交通啊，盼望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很多都已经进入这种的操练和学习，盼望呢我们在这个操练上面越过越丰富啊，而且呢主在我们身上越过越走出一条路来。这一次我为着这三天的聚会啊，我在问主我该怎么祷告，主给我一个感动啊，今天早上起来我还为这个祷告，主啊，预备一批神的儿女啊，成为你回来的时候迎接你的子民啊。你知道主耶稣回来很快很快，而在他回来之前会有一件事发生，就是在地上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会有人不见了，我们称为被提了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取去跟撇下的都是神的儿女，不是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外邦人，不是的。那么那个取去的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没有见死被取去，他们说出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个啊，就是以诺，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里面讲到以诺，他成长到了65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做，叫做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如飞而来的，非常快就要临到。因着这件事情呢，以诺他开始生活态度有一个完全的转变。圣经上记载以诺就开始操练学习与神同行。最近呢好多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跟我有电讯联络的，他们就谈到他们聚会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谈这个与神同行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以诺与神同行被取去，他被取去之前 神就在他身上做见证，这个人是我所喜悦的，啊，所以以诺呢，他预表着一个情况，啊，就是被提的那一些人，他们在主回来之前被提的人，前面有一个以诺这样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生命的操练，同住，还有学他，还有与他同父一轭，其实就是与神同行，啊，你在这些点上面，我们去天天见主的面，啊，那是何等有福气的。而这个与神同行，啊，我们知道在以诺身上他还是过日常生活，他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在这300年里面，他生了好多的儿子，还好多的女儿，所以他是一个好的父亲，是个好的丈夫。他在别人过的生活，他也一样过，但他里面完全不同。啊，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这个基础的操练上，我们有一个把握，主回来的时候，主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他喜悦的见证。当然另外一个被提的就是以利亚，那说到被提的人还有一个责任，他这样回来要征战。被提啊，不是说你就可以逃避要来世界要面临的那个大的试炼，而是要在主的面前陪伴主，一同来完成最后神对地上的审判，那是一个大的征战。所以旧约里面有两个人是没有见死的，但是感谢神，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神的儿女们很有可能我们得着的福分。好，我就交通在这到这里，我们先有一些祷告，还是现在可以大家一起自由的交通，请大家，我们先祷告好了，好不好？主，在你的同在中，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主啊，是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你把我们买赎回来，你把你自己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做我们的生命。主啊，并且你今天你呼召我们来与你同住，你呼召我们来学你的样式，你也呼召我们来与你同父一轭。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答应你的呼召，所以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你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愿意完全的归给你，愿意被你自己所充满，愿你有一个单纯专一的态度向着你的自己。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也献上满心的敬拜。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的身上，我们把荣耀颂赞感谢都借着你归给爱我们的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习不习惯我们大家一起可以有分享？不然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好不好？
问题吧，就是可能问答环节，因为觉得这一个最后一个概念对我来说可能有点抽象，就是在父轭的这一个上面。因为我听说以色列人以前他们犁地的时候有两头牛父一个轭，一个是年长的，一个是比较小的，
对，
那我感觉就是当就是我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弟兄，是需要年长的弟兄在我走偏的时候把我拉回来的。那这个恶它是神的旨意嘛？
是，
或者我有的时候理解好像是圣灵的这个规劝，圣灵的管教。所以因为我的思维需要一个画面来理解这个概念，我想确认一下我的理解对不对。就是我通过您的讲道看到的画面是在离地这个过程中，主耶稣就是那一个年长的那一头牛，因为他说你来负我的恶，我的恶是轻省，我们和主耶稣负同样的恶。那主耶稣他其实也在这一个恶下了，所以他是那一个年长，我们是那一个小的。然后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连结就是借着这一个恶，借着这个圣灵，然后我们行走的方向是父神让我们行走的那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很美，就是我们都在按着父神所指定的那个方向负同一个恶，在同一个圣灵的下面，我们的身边就是主耶稣。想确认一下我这样子的这个理解，这样的画面是不是对的？
这是这个画面是这样。
嗯，
过去啊，他们要训练一头啊从来没有负过恶少年力壮的牛，啊，通常这个牛呢，它比较有我们讲有牛脾气的，它喜欢怎么走它就怎么走，但是它跟一个已经老练习惯于负恶的牛摆在一起啊，他们一起往前走，可能它开始的时候走得很好，但中间旁边呢，如果田野里面有什么吸引他的事情，他可能要往那里走，他要往那里走的时候就会拉着这个，当然那个恶的主人呢，他会指导这个老练的牛要往前直行，这老练的牛不会跟着这个年轻的牛走，他会轻轻把他拽回来，如果再拽不回来，这个赶牛的主人呢，他手上是拿着一根刺棍的，他就会去戳那个不听话的牛，这个叫做破碎。所以基督徒哈，要被破碎，差不多都是在侍奉中被破碎。啊，我刚刚因为时间缘故，我就没有去多讲。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带领我的年长弟兄，他服侍，那时候我们聚会人很少，大概二十几个人。那么刚刚开始起来聚会啊，每个组织每个聚会都很重要。那时候我们弟兄讲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是新来的到这个聚会中，你要有一个感觉，我可能呢只有今天这一个机会能见到他的面，我必须要把福音传给他，要有爱心，要有真诚啊。所以对于每一个能服侍的人，我们都觉得我不应该离开。但是这个年长弟兄，他上面还有年长弟兄在美国东岸大都市服侍，就那时候就有一个弟兄就跟他讲说啊，我知道的某一个聚会，他们的传道人要休假一个月啊，但是他们聚会需要有人去帮助去照顾，所以我指派你去那边。我们弟兄把这个事情讲给我们听，我们大家都觉得很为难，怎么办呢？他也祷告，也不想走，因为他知道走的话聚会可能我们都很年幼啊，才刚刚这个起来聚会了，什么都不懂啊，热心也不够啊，所以呢我们都反对不要他走，但最后他还是去了。我就私下问他，你为什么要去？他说我要学顺服。结果他走的那一个月，他才走不到一个礼拜，教会就出事情，就有人闹啊，这个那个。等到他一回来，哎，大家都好了，没事了。啊，你知道在教会生活里面呢不容易啊。那么一个人在理性，在自己的所有合理的范围里面，你觉得那个合理的才是神的旨意，但不一定啊。后来我才明白，因为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那个年长弟兄虽然不跟我们在一个地方服侍，但是他们以前的属灵的关系，那个年长的弟兄是带领的弟兄，他要求他过去，他没有考虑我们的聚会，他是考虑那个聚会的需要。这些叫做被破碎。我自己在侍奉中啊，很不容易被破碎。所以以前年长弟兄都讲说，这个弟兄啊，他的特点就是太理性，什么都要做他合理的事情。不是的，在教会里面，神的旨意是绝对理性的，是但是是我们有限的理性不能了解的。绝对是有益处的，是我们今天眼睛还没有看见的。你在教会中如果有弟兄姊妹在侍奉中有这样学习，你看见，求主把它写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以后可能轮到我了，我应该学这个功课。那么在这里在一起聚会，主的同在还有生命的度量都会扩大。所以在学与主同住，会感觉到主太圣洁了，我想请假回家过过我自己生活。我早期读斯百克弟兄，他就讲到那是对付自己的肉体，我的肉体还有自己的喜好倾向习惯，现在跟主在那里，就我通通要放下，所以我要回家再去打鱼。但是当我们进到负轭的时候，那就不光是我们的肉体，那就是我们的己的意见。十字架的功课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功效，就是对付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魂生命在保罗的解释里面，第一个叫做我的老我，或者叫做旧人，或者叫做那个老人 old man 他有多老呢？就是你自己在地上的生命加上亚当的到现在的年龄6000多年，那么老，他的个性是很顽固的。而且这个老人呢，他的主人是什么？是外面的罪。所以罪可以辖制老人，那么十字架把这个老人带到死地，罪可以在环境中这个老人不再反应了，那是十字架救赎大的功效。但是你天天说我要钉十字架，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还是过不去。但是你跟随主，你住在主里面，哎，主就带我们过去，而且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见，好，我是这样的。那么魂生命里面第二部分呢，就是肉体。这是在罗马书7章保罗讲到这个肉体啊，它的表现还不是讲到不道德的发怒的血气或者情欲方面的肉体，他讲到要说我可以行律法的那个肉体。这个肉体啊，主把它也解决了。那么最难的就是我们的己生命。所以主耶稣讲到你要得着魂的救恩呢，第一个要放下自己，舍己。那么在负轭这一方面，放下自己是最多的学习。你读保罗的书信，他在和弟兄姊妹的一起配搭的上面，他一再的说到这个己生命的难处。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呢，这个己喜欢保罗，那个己喜欢基法，那个己喜欢这个亚波罗，所以他们中间就有了纷争和结党。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结党这个字啊，就是寻找自己，壮大自己。你知道，今天一个聚会人多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个聚会是为着己的话，那个是很可怕的，壮大自己，那是告诉我们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失落了。 但是这些从哪里学起呢？从今天我们讲的这三个基本的操练，与主同住要从我们的心开始，那我们的要看见基督、学基督，是我们的心被转向基督，然后最后呢，我们与主同负一轭，我们的心像基督的心。基督的心什么？主讲了两个，柔和和谦卑。好，有一个侍奉主老练的主的仆人，他说什么是柔和呢？你能够听别人说话，不是要别人听你说话。什么是谦卑呢？就是不受伤，没有自己了就不受伤了。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负轭。啊，你看有些老牛啊，他怎么累他都没有埋怨，一点都没有。那我们知道那一个老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他是那个现在神面前那个翻脊、全身的翻脊那个牛。好，还有没有弟兄姊妹？谢谢你问这个问题，把我刚才没有讲的那个点啊。如果负轭而不愿意被破碎，那负轭是很苦的啊。那教会里面会常常有暗流，有难处。好，我们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要不要有一点祷告？大家，啊，有个大概三五位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就结束，可以吗？
感谢你不仅拯救我们，而且都愿意以自己的儿女可以住在主你自己的里面，巴不得这样的一个操练不仅仅只是在心愿上面，更是在我们的生活实际当中，我们都愿意进到这样的学习里面。我们愿意说，主你借着弟兄所讲的在住在主里面的这三个学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开启我们，我们不仅看见主你自己的荣美，也羡慕愿意来亲近到你这里来，更是愿意能够负足你自己的轭。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愿这样成名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借着诸般的恩典，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要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都有这样的学习，让住在主里面这样的心愿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实际，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主你自己的聚会，让你的儿女们在这样的美好的心意里面可以进到主你自己的住在主的里面。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这样的心愿。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差遣你的仆人和弟兄来到这里。主啊，让我们能听到这么好的话语，谢谢你。主啊，求你看顾他的身体健康。主啊，谢谢你。
谢谢
主啊，让我们主啊，每个弟兄姊妹们都能与你同行，和你的心意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能看见你。主啊，能看见我们的神。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和恩典。主啊，让我们时时刻刻的，主啊，需要你。谢谢父神。主 主啊，一切荣耀归给你，奉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祷告。
阿门。
何等的感谢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说在你百姓的当中，求主你真的祝福你的话语，让我们都是真的是能够离开这些道理的开端，我们真的生命愿意长大成熟，真的预备迎接你的自己，就是我们真的何等愿意，好像真的这个施洗约翰一样，真的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求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来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你来做破碎的工作，叫我们这个人常常可以看见你自己，叫我们里头的意象常常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他实在是神的羔羊，他实在是柔和谦卑，让我们的生命实在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实在被对付，求主你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来学习操练，我们住在你的里面，让你自己也可以在我们里头有一个安居的所在，我们真的何等的愿意，你在这个最末后时代，你人人可以寻找一般乐意跟随你、愿意来顺服父神旨意的百姓。求主你把这个心愿做在你百姓的当中。虽然说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真的你的旨意真的必定成就。求主你按着你的心意，你来真的装备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在地上来学习。再来做这个仆人，来这样来效法我们的主，求主你得着许许多多的百姓进到你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
是的，
求主你将得着我们众人的心，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晚上的聚会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今天因为有一些新的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者是很久没有来到，能不能麻烦你们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你的。